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大家好，我是 Mina， 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周。Mina， 你好。
周周好，今天是你们男人的特辑了。
对啊，我很激动，
觉得很兴奋。
是，我非常的兴奋，
终于轮到你做主角了。
是啊，我现在心里有好多想要说的话。我看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一本书，叫《我心狂野》。
你看男生就是这么直接、
嗯、
我这还在寒暄，他已经开始切入主题了。
对啊，
对，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迫不及待，因为之前我们有预告哈，说女生有一本书、嗯、然后男生有一本书，我们一起以男性的视角来讨论这个书的名字哈。我想知道你在看到这个书的名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嗯，其实我看到这个书的名字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一点啊，让我觉得有点不太自然。
嗯，
我心狂野。
嗯，
那我就在想，既然这本书是写给男生的、嗯、那肯定就是说在我的身上也有狂野的这一面了。
对啊，
但是我仔细想了之后，
你有吗？
我狂野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不能光自己看啊，得要看从旁人的角度来看。Mina，你觉得我狂野吗？
这个球抛的你看看，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狂，我觉得这个狂野不是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既定的印象，说你狂野了就要好像穿个、
嗯、
就是像，如果你是要说狂野的话，那也许有的人会想到野人啊，拿个棍子然后穿个皮裙那种，就那种叫狂野嘛、
嗯、
那就是有种那种蛮荒的那种感觉。但是呢、
嗯、
那我认为的狂野其实这个词哈，应该不是那样的外表的那种狂野，
是
男人内心里面那种很 man，
嗯，
作为男生的那种男子气概，
气概，
然后有责任、
嗯、
有担当，很勇敢，
嗯，
顶天立地的那种啊，我觉得这种是那种，嗯，不能说顶天立地，就是但是他可以撑起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男生的 man，、
哦、
是狂野，
哇，
我会这么理解。
你说的非常好，那你说了，你解释的，我觉得我非常在理、
嗯。
那你解释完了之后，你觉得我 man 吗？你觉得我狂野吗？
你觉得你狂野吗？
哎呀，你又把这个问题抛回来了啊！好吧，那让我自己说，那我就自夸一下。我觉得我很狂野。我觉得 Mina 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比如有责任感啊，啊，有就是心里面有冒险精神啊，这么多好很多很多好好的这些特质，我觉得我都有。
哦，真的吗？
嗯，
那你就不需要看这本书了耶。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可以不断学习的过程。虽然我刚才自夸这么说啊，但是其实真的啊、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狂野是跟自己有一点不太搭。因为尤其是像我这种在教会生长的，就我们其实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压抑的一个过程。
嗯，
是很多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嗯，
然后希望就是你能够成长成这个样子。尤其是当我作为啊、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的孩子，
嗯，
那其实大家就会给你有更多的希望。那这个期望呢，就会无形当中呢，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形象。
嗯，
那我很多时候呢，就会迎合着大家的这样一个期待而去活着。
嗯，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狂野。
嗯，
我是真的是按着教会里大家
的
这个想法
去活
出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你自己哈、啊
嗯、
我觉得可能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哈、啊嗯、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就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原本那种自由啊，那种像自己的那种样子。其实很多的男生哈、啊、我觉得他们都有这种压力、
嗯、
那你说你是在教会里面活的这个样子，那很多的人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别人的眼光、
嗯、
或者自己觉得怎么样，或者是一些教导，还有就是可能父亲的形象，
没错，
都会给一些这种刻板的压力，都会让他们可能迷失了。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害怕、
嗯、
有的时候很多的情况就是很多的束缚，很多的压力，男生其实也是很苦的。有的时候会害怕失败，有的时候又希望别人能够认可，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怀疑自己，会认识自己，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嗯、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还有女生也有一本书啊，这样两本书去探讨男生和女生，也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其实我们都是从第一章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章一章的看，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我们可以一起就是跟大家有很多的认识，有很多的成长、
嗯、
那其实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
《我心狂野》。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的前言哈，它讲了很多我觉得特别棒的东西。
嗯，
就是说，嗯，他提到说，男生好像需要一份许可证。
许可证，
对，你觉得这个许可证是什么吗？
许可证，那可能就是说，难道是做男人的许可证吗？
盲猜啊，他这上面说是有上帝形象的男人
的许可证。
嗯，但是一份依循我们心意而活，而非遵守某些教条的许可证。因为那些教条所来的这个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那些教条啊，都会令我们当中许多人会有沮丧和无聊的感觉。
是，
你会同意吗？
我觉得我会同意吧。其实在这一点上确实也经历了很多，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别人的一些指责或者对你一些看法，或者希望
别人觉得怎么样，
对，希望你改正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所谓的让你活成这样的教条的这个样子。
而且他们说，多数男人，嗯，看到这些教条、这些信息是行不通的。
嗯，
这个理由很简单，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信息往往就忽略了男人内心深处的这种实情，以及他们真正的热情。却只是一味的想透过种种不同的形式的压力来塑造男人，就刚刚提到那个捆绑的压力哈。
对，
就你必须成为，就刚刚你说的，你必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是，
可能你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基督徒、上教会的那种楷模或者是榜样这种啊。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非常的。其实有的时候很困难，因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常常讲到，说是要啊，以某个人作为榜样，要做的这个作为一个男人呢，可能最重要的可能特质，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是要有责任心啊，各种各样的。我们其实很少真的是提到这个男人真正内心之中的这个热情啊，这个是我们在讲到，尤其是在当代男人塑造当代男人的时候很欠缺的这样一个角度。
而且他这个作者哈，在前言里面他提到了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
是，
就是刚刚他说的那些点嘛，他说但是男人呢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些别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个彻底的解答，例如什么是他们向往的冒险，他们会不会为一位美女而战斗，以及上帝为何如此创造男人，也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创造男人，他们需要一个彻底的解答啊。他们从这样的一个解答去寻找，那上帝创造男人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或真正的方式是什么。作者也说，他这本书呢，曾跟区别以往的一些可能基督徒的一些灵修的书啊、品格的教育的，其实不一样的。因为他书中是没有提到说我怎么样成为好的基督徒的几个步骤哈，而是真的是能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去恢复生命的自由、热情与冒险的狩猎之旅。他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男人找回他们的心，并找到他们的女子啊，女子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但是至少能先找心。他说也是盼望能够也帮助女人明白他们的男人，并在帮助彼此过上彼此盼望的生活，这也是作者说为读者的祷告，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目的吧，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对，适合男人读也适合女人读。
是的，就像我们就是在另外哈，我们之后也会马上就其实就是明天那会播的这个麻雀变凤凰也是这个样子的，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不分男女一起来听，因为这样的可以互相了解，男人也会理解女生到底女生的样子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可爱，女生呢去理解男生彼此帮助，男生呢去理解女生，这样才真的是彼此帮助，我觉得
是的。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
好喜欢这首歌呀，
嗯，很好听那首歌。
你有听过吗？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是吧？
嗯，我觉得很不错。
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能表达男人内心的挣扎，
嗯，
但是有一种勇敢的心在里面。因为他有说，就是当然他称自己为无名之辈，但是我相信每个男生都希望自己不是无名之辈，他们希望做出成绩，
嗯，
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是
对，但是他们其实。很也有的时候很迷茫也很无力哈，面对这个社会，但是呢这个歌就是会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他说也许很累一生狼狈，也许卑微一生无畏，但是他后面写到他还是要勇敢的去追，因为其实是每个人都是这样，
嗯，
就看到即使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男生，我觉得就是那种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佩服的就是他们就是勇敢这个特质，即使是可能会跌倒，即使可能失败，但是他们还愿意勇敢的站起来再去尝试的这个心，哎，我觉得这个心很难。
嗯，非常好，希望我在以后人生当中也能活出这种勇敢的特质。
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一起来学习。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也想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小介绍一下这本书，一共有12章。
是。
然后呢我们就一张一张的来介绍吧。我觉得这个第一章啊特别有趣，因为它的标题是因为亚当出自蛮荒。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小标题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觉得挺挑战的。
嗯，
因为亚当出自蛮荒，先不说这个整个书的这个主题啊，这个标题我心狂野，光说这个出自蛮荒，我是出自蛮荒的吗？那我是一个在城市里面长大，在城市里面受教育，这个说亚当出自蛮荒的，当然亚当是第一位男人了。其实影射我们男人，其实好像想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男人的身上的形象其实是从蛮荒而来的。那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嗯，我来给你念念它的那个副标题的解释。嗯，
好的好的。
心灵总是渴望自由与热情还有冒险，
啊，
连带不可避免的危险与蛮荒正是男人心灵深处的向往。
嗯，
男性的心需要的地方不是预先准备好的组合妥的低脂的上锁的有特权的，哦，这个可能他会有一些外国人的思想哈，有一些就是，而是一个没有截止日期移动电话或会议的地方，是为心灵预备的空地，地理空间正好对应我们心灵地理。如果解释一下，其实就是前面那个男生心里需要的地方不是预先预备好的。
对，
嗯，可能是需要男生去开荒吗？
是的是的，其实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没有截止日期没有会议，其实这个让我就觉得我很能够与他共鸣。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就是说安排自己的日程啊，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当我去安排自己日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感觉没有这种冒险的这种精神在里面了，甚至在做的时候呢，因为甚至要把自己的理性带出来，就把压制了自己的这个渴望的这个自由与热情。所以其实能够感受到这现在这个当代的社会啊，其实在压抑，某种程度上压抑男人的天性，压抑这个来自蛮荒的这样一个特质，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是的，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好像如果要按男生和女生的这样对比来说，男生都是比较理性的，女生反而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计划的多，男生都是要计划好的。
是是。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种就是内心的那种向往的自由与热情哈，这种冒险跟男人的理性，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不冲突的。
应该是不冲突。其实我在想啊，当男性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未开发之地的时候，他在开辟这块荒原的时候，其实也要是有一定的理性放在里面，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开好。不然的话，我觉得那荒原开完之后还是荒原。
因为上帝教亚当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亚当去管理这个园子嘛，让他的一个职责就是去管理这个园子。但是我就是看到这个，他男生心里面哈，总是渴望这种热情与自由还有冒险的。而甚至有点危险，还能反而激出男生的这种勇敢来啊！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蛮期待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的这个小标题：刻板印象。 活在恐惧之下的人生毫无人生可言，而且人人终究一死。多年之后，你们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你们必然把那苟延残喘的年日拿来交换今天，在战场上告诉敌人，他们可以取走我们的性命，但是无法拿走我们的自由。
其实这个小标题它解释的其实有点，我也觉得就是有点我自己 get 不到，作者想说什么哈？但是
翻译体，
对，我觉得是翻译的，所以可能也不一定。我们有好的、好有趣的，我们在读哈。那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呢，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男生每个人可能。每个人都对男生有一个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第二章应该挺有趣的，等到我们开始学这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哈。第三章我是特别特别的觉得有意思，因为它是第三章的名字叫男人的噩梦。我特别想知道男人的噩梦是什么。如果你不看的话，你先来讲，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可怕的噩梦是什么？最深的恐惧是什么？
但是如果让我去想的话，我觉得我的噩梦可能不只局限于男人女人吧。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最大的噩梦呢，就是可能就是失败吧。
嗯，
在做一件事情上面的失败，
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只是局限于男人，或者说女人也比较对这方面也比较看重。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
嗯，
对，就跟男人在做事方面可能比较注重这
个
成功与否。
还好有
个女生啊，
对，你说的这个很对，其实就是男人每个人最深的惧怕啊，在这里面也说，每个男人最深的惧怕就是出丑。被曝光，被发现是骗子，而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嗯哼，男人都是骗子，
不太好啊，真的不太好啊。他说，每一个男人其实都在躲，
嗯，
就是亚当也是这个样子嘛，躲进丛林，躲在办公室，躲在健身房，躲在报纸后面，还有中国男生嘛，躲在车里不上楼嘛，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对，身为男人，你怎么看你自己？像强壮、热情。很危险的字眼你会选吗？你有没有勇气问你生命中的人他们怎么看待你这个男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哦。
对，可能就是这里鼓励我们，就是说不光是要去面对自己的好的一面，可能也要去面对自己就是尝试想要去伪装，想要去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一面，真正来问自己为什么要在别人面前去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本身不是自己的一个样子。
嗯，
然后学会去把这些东西自己去把它可能曝光出来，让他然后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式，真正男人的样式。
嗯，反正我就觉得说我女生来看的时候，就是男生最怕这个东西，他就会越逃避越躲嘛。什么时候男生不躲了，他就 man 了，
对，
不逃避了，这些东西就打不倒他了，他就真的顶天立地了。
对
啊，当然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看看哈。
是的，
来我们看下面
下一章，第四章，伤痕累累。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当讲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想说的，因为其实说句实话，这个社会给男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伤痕啊，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身体上的啊。其实
身体上的你是受到了什么样的鞭打？
对啊，其实你想啊，男人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身体也是一个摧残，是当代的这个社会啊。
是吗？
对啊，你想想，就是有的时候男人为了工作坐在办公桌前一直不要动，那这个颈椎都会出问题。
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厉害了。为什么？男人们，你们觉得累吗？你们好好疼你们的女人。为什么？女人跟你们一样坐在办公桌桌前，你们坐多久她可能就多坐多久。除此之外，她要承受每个月的几个 period 的那种时期的痛苦，而且还有生产之痛，还有看孩子，还有哺乳期，体型变，这些东西其实女人真的是承受了很多。哎，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当男人去看到女人的时候也是知道。当然回到这个里面哈，就是他说这里面每个男人的灵魂都有个伤痕呐，心中插着一支箭啊，就插在他们的力量中心。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得靠自己，没人在你身边，没人告诉你怎么做，更重要的是没人告诉你是不是个男子汉。
是
你灵魂中的中心问题没有答案，也永远找不到答案。
对，
这就是那个伤痕呢。
刚才我们就提到啊，说男人其实一直在躲。其实当男人心中有一个伤的时候呢，他其实我觉得很不会处理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些伤痕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教导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去梳理，如何正确去面对，然后如何正确去克服这些对我们人生中造成的难处。
期待期待，希望希望。第五章呢，夺回男儿心啊，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话题啊，不知道男儿心这个样子，男生听到了会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觉得很娘？
对，这个其实我本身我就不是很喜欢这个词啊，这个男跟儿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完全相反的，
男人心好了，
对，
男人心好了，
男人
心可能比较好啊。对，这里面说男人从哪能获得肯定感呢？靠他们拥有的东西吗？从那些留意他关注他的人身上找吗？看他的妻子有多大的吸引力吗？还是看他在运动场上有多活跃？他不断的枉费功夫去搜寻，这个世界也在不断的为他鼓掌。赚个100万，当了什么官，升了职，进阶，然后加薪，这种做个这种，他说人上人哈，我们就是走，你是人走上什么人生巅峰哈，你可以体会这一切的徒劳，这是多么的可悲可笑嘛。
圣经当中提到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男人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作为你男人的价值。很多时候这些外表的东西呢，对我们有太大的吸引力，然后会成为我们所来肯定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肯定都不是神合神心意的。
但我也想我很能理解男生，因为我觉得是站在一个就是人的角度考虑，因为我们这本书其实是一种陪伴成长的，而不是说要教导的书说应该怎么样，而
是
我们是真的是能够，当男生从哪能获得，一定是有地方可以获得的，我相信。怎么样才能真正获得这种最大的满足感，最大的价值感？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无论是拥有的东西还是留意它的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随着变化的嘛。因为这些东西变了的时候，好像我们自身的价值就好像随着改变了。其实不单单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可能会用外表啊这种啊吸引力啊，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很有价值呀、那种。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稳定的。那怎么样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把我们真正的男人心也好啊，女人心也好都夺回来，让我们真的可以自由有魅力。是因为我们有魅力，对吗？才能自由的去享受这些事情，这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状态。
一起探讨，一起学习。
哇，第六章，父亲的心声。
父亲的心声，那其实
周，你的父亲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父亲呢，跟我的关系跟其他父子的关系都不一样。所以说，如果说这一章所要讨论的是作为一个父亲，或者说与自己父亲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一章我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呢，我所讲到的东西呢，不一定大家能够感有共鸣。哎，不过呢，这里说到上帝造亚当，为了冒险，为了征战，也为了美。那上帝创造我们，因为我们在他的故事里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担当独特的角色，执行特殊的任务。那这里可能就是讲到，就是说父亲其实作为我们男人的一个职责。对，
是的。
那我们就是说如何真正能够做到这个职责，把这个职责做得合神心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
对，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现在没有看，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得继续的听节目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哈。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在速度要加快，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真的是因为都内容很多很丰富哈。
没错。
我们其实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第七章呢，就是说到了，因为刚刚都说到痛点，所以疗伤止痛哈。这边也提到说，一个人的创伤在哪里，他的天才也在哪里。哇，这就是非常的，你需要医治不是件羞耻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能够打破我们很多的以前的一些认知吧。
是的。
还有第八章与仇敌的征战呀，制敌之道啊，好像这两个都是有一些连着的啊。
第十章英雄救美，这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标题的这一段话，很多夫妻早上醒来时发现已经不爱对方了，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美人到哪去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他的意思在讲什么，女生卸妆后我不能看吗？我只有想到这个，我没有想到别的。对，
就是一个认知的偏差吧，
可能是男生怎么样与女生相处吧。对，到最后十一章和十二章就是冒险之旅，就刚刚讲到那个冒险啊，就是很喜欢危险。还有第十二章就是他说了一个特别特别逗的，就是下一章轮到你了，好像是读完了这十二章我就可以开始出发了，就是男生你们就可以开始出发向前冒险了，而且是与上帝一同向前冒险。
对，
而且记住不要问你自己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超级牛。
对，因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让我们活成一个刻板的一个教条的印象啊，但是我们要逃离这个。 我们要活出自己内、按着自己内心的热情而活，活出真正男人的样式。
对，我最后其实看到这个第八章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许多人的确害怕让自己的刚强内力显露在外面，因为不被世界所接受。没关系，这个世界已经被扭曲，你要让人知道你是谁，让他们感受到你真正的力量，至于他们如何接受如何反应，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哦。
嗯，
我觉得这是成为一个男人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刚刚说什么？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被创造的时候，我们都有男人的力量的。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创造，也不是在学习，因为不用学，我们本身就有啊，你们本身就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它找回来。
对，米娜也慢慢的跟我们一起狂野了。
没办法，我内心都很狂野，因为其实我内心里面很多的，我也很勇敢，就是那种对吧？可能有很多的特质，男生女生都一样。
是。
那其实对这本书，其实我期待很大。
嗯，
那不知道周周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呢？在最开始的时候，
对，我其实我希望我说我能我会比 Mina 的期待更大，但是我也不知道，也一起来学习吧。
嗯，就是你希望通过这些你能够学到，不是学到，你能找回到什么呢？或者你能认识？
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想要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更多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狂野吧，这个狂野的这个词，
嗯 okay、
因为其实。甚至我在认识神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甚至经常就会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温柔的一面，是一个顺服的耶稣顺服的一面，或者看到其他圣徒的时候也更多看到的是这一面，而不是看到他们身上的这个狂野。我觉得希望就是通过一些经文讲到一些圣经人物，在这个书里面我真的能够看到其实神对我们的希望男人的这个形象不是说真的就是好像只是一味的顺服一味的温柔，而是真正有这个狂野跟热情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得到最大的一个目的。
希望你能够就是读完这十二章吧，能够获得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吧。那我来这边其实纯属凑热闹啊，我今天跟周大说了，介绍了很多。那之后呢，我们也会请不同的男生，不同的弟兄，
对
啊，大家会听到不同的男生来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我是很期待这个会很有意思，我也会能够认识到不同的男生，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的啊，也能达到一个桥梁。顺便我一个女生在这边呢，也能跟他们沟通说，哎，女生跟男生之间的这种差异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这本书也很有兴趣，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来给我们留言，甚至之后如果你有疑问啊，或者你也很希望能够跟我们一起聊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有机会去连线的，在后面的时候。那就我就是很期待了，就是这本书今天差不多吧，是一个开篇，很短暂，录开篇就知道很短暂了。就希望下周的这个第一章哈，我们能够更深更丰富的去聊一聊这个出自蛮荒的亚当到底是什么样子，
了解男人，
对的，看一看就是第一章的这个出自蛮荒的亚当到底是个怎么回事。那好，那我们下周这个是同一时间再见吧。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